題目是信仰的傳承，我們也有 Christine 姊妹幫我們翻譯。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非常感恩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粤语堂，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我今天有机会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那在信息分享之前呢，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一头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因着你的爱，你的恩典，在这个分别为圣的主日，你的众儿女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你真的是值得和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主啊，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感动和开启的工作，让我们不仅仅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同心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呀，叫信仰的传承。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仰的传承。
因为我们实在是希望神的祝福能够在我们世世代代中间传递下去。
因为我们确实是希望神的祝福在我们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一提到传承这两个字，让我想到什么呢？让我想到的是接棒。
一提到传承这两个字呢，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接棒。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那个接力比赛吧，是那个奥运会里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项目。
相信大家都看过奥运会的接力比赛。
我小的时候也在校园的运动会当中参加过这样的项目，就是这个接力接棒比赛。
我小个的时候都在学校里面参加过接力棒的比赛。
我们知道这个接力比赛啊，除了这个跑很重要之外，
这个接力比赛除了跑很重要之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这个接棒的过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接棒的过程。
这个接棒啊，也是需要好好被训练的。
这个接棒呢，都要好好地被训练的。
如果在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当中，这个接的这个过程，如果那个棒子突然啪掉在地上，哇，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
如果在比赛里面突然间个棒跌了地下，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那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讲到属灵信仰的传承的时候，其实就好像一个属灵接棒一样，这个棒子如果掉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今天我们讲到属灵的接力的问题，这个都是如果个棒跌了地下，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非常注重我们孩子的教育，对不对？
我好感谢主，当中在座的很多人都好注重孩子的教育。
特别是我们华人的家长，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去到一所好的学校去接受教育。
尤其我们华人的小朋友，家长都好希望小朋友去到好的学校读书。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在美国有八所常青藤的大学。
在美国呢，有八所常青藤的大学。
我找到了几个校徽给大家展示出来。
我找到几个校徽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一个校徽是哈佛大学的校徽。
其中一个校徽是哈佛大学的校徽。
这个哈佛大学它是在1636年成立的。
哈佛大学在1636年成立。
我们知道这所学校是今天世界各个地方的年轻人想要挤进去的一所学校。
哈佛是现在每个年轻人都想进去的学校。
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哈佛大学它最初在1636年成立这所学校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吗？
大家知不知道哈佛在1636年成立中学的时候，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1636年，哈佛大学他所成立这个学校的目的是为了想要培训、训练传道人。
他当时建立这个学校的目的是想训练传道人。
他们在建校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基督是一切知识和学问的基础。
他们当时成立这个学校的时候，他们的 logo 就是说基督是成立一切学校的基础。
然而今天 当我们再到哈佛大学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建校的初衷已经不在了。
但是今天我们去到哈佛大学的时候，他们建校的初衷已经不在了，
遗弃了，差不多都没有了，
被遗弃了，差不多都没了。
在图片当中还有一个校徽是耶鲁大学，也是大家都所众所周知的。
在校徽当中还有一个是耶鲁大学的校徽。
那耶鲁大学呢，它是在1701年是有十位担心哈佛大学他们会担心他们会背离这个传统的信仰，所以他们创建了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呢，就是因为他们建立的时候是怕哈佛大学背弃了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就创立了耶鲁大学。
这个大学啊，他一开始也讲到圣经是他们的基础。
耶鲁大学初头的时候讲圣经是他们的基础。
而且耶鲁大学啊，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注重传福音的，常常组团去到世界各个地方去宣教传讲福音。
他们当时建立的时候是很注重传福音，经常组团去到世界各地传福音。
而今天里面有很多的学生已经不再相信神了。
但是很可惜，当中今天很多当中的学生呢已经不相信主了。
这么多现在所谓的常青藤，大家很羡慕的这些学校里面，当初他们成立的时候都是为了认识神来传扬神的福音。
在常青藤大学里面有很多个大学开始建立的时候都是为了传福音让人相信神。
但是今天很多人甚至已经不知道了当初这些学校创立的初衷跟目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了。
很多人现在都不知道当初这些学校建立的时候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
这个传递的这个棒子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到底在哪一代这个属灵的棒子就掉在地上了？
这些学校他们传承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到底在哪一代里面这个棒跌了地下呢？
我们看到这些学校在世界上面，今天在今天的世界上面仍然努力拼命的在往前跑，学术上面都很厉害，世界上都有排名。
很多学校他们在学术上面都是争先恐后，在学校的排名都是很先。
可是这个手上已经没有了福音传递的棒子了。
但他们手上都没有了福音传递的棒了。
那让我们一同的来看今天的经文，在以色列的历史的传承当中，士师记从第二章第七节起。
我们今天就在看士师记第二章开始，看看他们的传承是怎样的。
士师记第二章第七节开始，我们在整段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三代人在这段经文当中。
在士师记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最少有三代人在当中是提到的。
第一代人啊，就是第二章第七节所说的约书亚在世的时候，百姓他们都在侍奉耶和华。
士师记第二章第七节讲到约书亚在世的时候，那些人都还在服侍耶和华的。
因为以色列这些百姓啊，他们真的经历了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神。
因为这些百姓都经历了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神。
所以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当时说当时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以色列百姓面前站立得住。
约书亚一章五节讲到当时没有一个仇敌在这些人以色列人面前可以站立得住。
约书亚这一代人啊，他们真的是亲自经历过神的大能的作为，他们对于神是第一手的认识和经历。
约书亚这一代人亲眼见过神的作为，他们是有第一手的资料见到神的作为。
他们也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
他们也在神的面前完全将自己奉献给神。
所以在约书亚记24章15节的最后，大家很熟悉的 一句经文就是他们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在约书亚最后一章，约书亚讲到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但是我们在经文今天的经文士师记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有第二代人
我们在士师记二章七节看到，现在以色列人有第二代的出现，
就是在士师记第二章第七节，他说约书亚死了，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他们还在的时候，百姓也还都仍侍奉耶和华。
他就讲到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这些第二代的人呢，是那些当初一起看过或者是听过神大能作为的人，他们关于神的事情虽然他们可能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他们只是听过神大能的作为，他们还在维持着他们的信仰。
第二代的人呢，就是他们听过上一代的、列祖听他们讲过，以至于他们在心里面都是相信这个主，继续这样去跟随这个耶和华。
所以经文说他们至少还在继续的服侍主。
所以经文说最少他们还在服侍主。
但是当这一代又过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悲惨的情节出现了。
但是当这一代都过去的时候，有个悲惨的事情就出现了。
就是在第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有第三代人，就是第十节说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他们都去侍奉朱巴利，惹耶和华的愤怒。
但是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人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
弟兄姐妹，这些第三代的百姓已经完全不认识神了，虽然他们还在继续继承着从长辈那里所继承的那些土地，但是第三代经文说他们已经不认识神，离弃神去侍奉朱巴利了。
他们这第三代已经不记得了神，虽然他们还传承了当地的土地，但是他们不认识神，而是去拜别的神朱巴利。
弟兄姐妹，不知道这个传承的这个棒子在什么时候交接的时候它就掉在地上了。
不知道这个信仰的传承在哪个地方跌了落地下。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有信仰属灵的传承。
我们看到我们是很需要有个信仰的属灵的传承。
弟兄姐妹，我们不晓得有一天当我们这一代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子孙们怎么来思想我们。
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的孩子怎样去思想我们，
到底我们会有什么东西能够留给我们的孩子，什么是我们的遗产，我们是可以传下去的。
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我们下一代，有什么遗产我们可以留给下一代呢？
然后我们作为华人做父母的，华人做父母的，我们都希望把我们最好的留给我们的儿女，留给我们的孩子子孙们。
我们华人都想将我们最好的留给我们下一代。
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哦，听到有一些父母说，等我走了之后，我把我所有的财产，我所有的产业，我所有的事业都想留给我的后代。
有些父母会说，等我走了之后呢，我会将我最好的产业啊、事业啊都留晒给我后一代。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常常会听到有一些的专有名词，像富二代呀、官二代呀，或者是明星二代呀等等。
所以我们会听到有些词语说富二代啦、明星二代啦，或者官二代啦。
那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二代会是什么样子？
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二代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好好的去传承我们的信仰，将信仰传承下去，我相信他们未必会在世上所谓的大富大贵，但是他们一定是敬虔的后代。
我相信他们未必在这个世界上是大富大贵的，但我希望他们是敬虔的后代。
弟兄姐妹，今天的世界，我们如何的去定义什么是成功的父母？
现在我们怎样去定义成功的父母呢？
对于什么是成功的父母，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对于哪个是成功的父母，我相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产业、我们的钱留给他们，但是很快可能他们都会花完了，有花完的那一天。
我们可以将我们所有的钱财产都交给他们，但是这些财产都有花园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大房子留给我们的后代，但是房子有一天也会旧了，也会被卖掉。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大屋留给我们的后代，但是屋都会旧，都要被卖了。
我们不能从世界上的标准去看待今天什么是一个成功的父母，因为有太多标准了。
我们不可以用现在世界的标准去看什么是成功的父母，因为现在的标准太多了。
所以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回到圣经当中，我们一起来看神是在乎的是什么，要让我们传什么给我们的下一代当中。
我们现在就看回圣经，看看神在乎的什么，我们有什么可以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旧约圣经生命记四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
生命记四章九节，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我们再看一节经文，是继续看生命记四章的第四十节的经文。
生命记四章四十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成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经文说总要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
经文说总要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
这里神特别的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对于神的话语，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作为，不仅仅我们自己不要忘记，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总要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这是神非常在乎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单只要将神的话语、神的作为和神的诫命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自己也都是要在当中是有领受。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把神的话语传递下去，神的话语不仅仅使我们自己，而且使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可以蒙福的事。
神的话语不单止可以令我们蒙福，也都是令到我们的子子孙孙蒙福。
这是可以长久蒙福的事情，这是神的应许。
这个是可以长久蒙福的事情，是神的应许。
如果今天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所传的不是神的话语、神的作为、神大能的作为，就会像今天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一样，他们现在还在仍然努力地向前，在这个世界当中奔跑，争世界的第一名、第二名的学府。
我们如果不将神的话语传承下去的话，我们就会好像哈佛大学那样，在这个世界上去争第一，而忘记了神。
但是当初那些建校的初衷、目的，那些根本都通通丢掉了。
当时建校的初衷、那个目的都通通丢掉了。
所以真的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转向给神，去真正的看到神今天托付给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今天我们从神所领受真正的这个托付是什么。
所以要将我们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要看到神给我们对于我们下一代的托付是什么。
有人可能会说，哎，姐妹，今天我可能还没有结婚，我还 没有养育小孩，那我哪里有棒子可以去传啊？
但是有人说，哦，我今天还没结婚，还没有小孩子，我怎样去传承呢？
但是就接棒子而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接棒，不是吗？
但是讲接棒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接棒的。
我们从我们的父母啊，属灵的父母手中接过了棒子，我们从属灵的前辈手中接过了这个棒子。
我们从属灵的父母、属灵的前辈手里面接过棒。
我们从神托付给我们伟大的使命来接过了这个棒子，这是关乎每一个属神儿女的事情。
我们从神的手里面接过这个福音，传承下去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今天我们多大的年纪、多大的年岁，我们都是在从前辈手中接过这个属灵的棒子。
无论我们今天是什么年纪，我们都是从前辈手里面接过这个棒。
那今天无论我们是多大的年纪、多大的年岁，我们也可以继续的向下去传递下去。
我们今天都可以继续向下传递下去。
可能现在有的弟兄或者是姐妹还没有机会去养育小孩，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在传递那个棒子。
我们可能没有下一代，但是呢，我们可以将福音传给其他人，将这个棒传下去。
我们在带领别人来到主面前信主归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传递这个棒子。
我们将人带到去教会，将福音传给那时传给他们的时候，就是将棒传给下一步。
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信仰属灵传承的时候，不仅仅是在讲家庭当中信仰的传承，也是教会当中属灵下一代的传承。
我们今天讲到属灵的传承，不单只是讲到在家庭里面属灵的传承，也都是讲到教会里面属灵的传承。
这是关系到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神儿女的事情。
这是关乎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神儿女的事情。
那此时现在，让我们一同的来去思考，此时现在有没有我们身边有没有那些属灵的晚辈在等着我们去带领他们呢？
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地思考一下，我们身边有没有这些属灵的晚辈要我们去传承呢？
你知道啊，你们都知道啊，有的时候在我们教会当中常常有新朋友啊，或者是有一些慕道友，我们通常都会想到有谁来去带领他们呀。
我们很多时候见到教会里面有新的慕道的朋友，有新朋友，我们有没有想过谁去带领他们呢？
我们会不会将这些新朋友说啊，今天有新朋友来，我们来领到陈牧师面前，或者领到传道人面前。
我们会不会想到啊，这个新朋友我就将他带到去陈牧师或者传道人的心里面呢，手里面呢？
我们会不会觉得啊，这些 初信徒慕道友要由领袖同工来带领，小组长来带领，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讲会不会是个误区，总觉得会有别人来带领他们，暂时还轮不到我。
这些慕道友新朋友，我们总是觉得哦，我们有小组长啦，有其他的属灵的领袖去带领他们，有个误区就是一定是其他人去带领他们的了，不是我的。
哦，在预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呢，我在读一本书，这本书叫《爱的传承》。
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读一本书叫做《爱的传承》。
在《爱的传承》这本书里面提到了说，全世界如果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在每一年当中可以领一个初信徒或者是慕道友来信主，整整世界30年的时间，可能全世界都会有人 都信主归主了。
这本书讲到，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基督徒一年里面第一个朋友信主的话，30年里面这个全世界都会变成基督徒了。
但是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每一年当中每一个人去培养出来一模一样的人。
但是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可能是在每一年里面每一个人都带一个人信主。
但是如果我们不开始做这件事情去传递下去，这个属灵的传承就没有办法继续的传承下去，走到地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今天不开始做这件事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将福音带到地极。
所以弟兄姐妹，属灵的传承不仅仅跟牧者同工有关系，是跟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息息相关的。
所以传福音不是跟牧者传道人有关系，是跟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息息相关的。
我给大家找了一个数据，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是关于澳洲人口普查的一个数据。
我为大家找到一些数据，是有关澳洲人口普查的一些数据来的。
在这个普查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数据，2011年的时候，澳洲基督徒占总人口比例的是 61.1%。
2011年澳洲基督徒占总人口的比例是61.1%。
但是到了2016年的时候，它下降到了52.1%。
2016年下降到52.1%。
到了2021年的时候，则进一步的下降到了43.9%。
2021年进一步下降到 43.9%。
数据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十年的过程当中，仅仅十年下降了22.8%。
这个数据告诉我们，仅仅十年的时间里面，那个比例下降了22.8%。
弟兄姐妹，澳洲是基督教的国家，在2017年竟然通过了同性恋的法案。
澳洲是基督教的国家，竟然在2017年通过了同性恋的法案。
美国也曾经是基督教的大国，但现在竟然有一个立法说不能在学校公开的祷告。
美国也都是基督的大国，但是竟然他们说在学校不可以公开地祷告。
弟兄姐妹，这个在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发生告诉我们什么讯息呢？
在告诉我们今天信仰传承这件事情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这个告诉我们信仰传承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时候。
真的求主亲自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都能够刚强壮胆地跟我们的周围的人去传扬神的福音、神的大能、神的作为。
求神给我们刚强壮胆，向身边的人去刚强地去传扬福音。
那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些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许许多多传承的榜样。
我们再看看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传承的榜样。
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啊，他讲到约书亚，第一次来介绍约书亚这个人的时候，
在圣经里面第一次介绍约书亚这个人的时候，
约书亚第一章刚刚介绍约书亚这个人的时候，介绍他是摩西的帮手。约书亚
介绍约书亚的时候，他讲到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
在整个这卷圣经当中，有四次曾经提到约书亚他是摩西的帮手。
约书亚里面有四次提到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
如果我们读整卷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约书亚是一个太伟大的人物了。整个迦南地他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南征北讨打下来的。
约书亚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带领以色列人去到迦南地南征北战。
对他们来说，这个人是一个英雄的人物。
这个是一个英雄的人物。
但是圣经看到圣经在圣经当中有意的介绍约书亚他是摩西的帮手。
但圣经反复说他是摩西的帮手。
他是跟着摩西去学习，他跟着摩西去观看，他也经历着神大能的作为。
他跟着摩西去学习，跟着摩西去观看，去经历神的大能。
摩西也特别的有意的去培养约书亚这个人。
摩西也都是特意培养这个人。
让约书亚不仅仅听到过关于神的作为、神的事情，而且是更加的让他自己个人的去亲自的经历神的作为。
他让约书亚不单止是亲耳听到神的作为，也都是亲眼看到神的作为。
只有个人亲自经历主、遇见主，这个真正属灵的生命才能够传递下去。
只有一个人亲自的见到主、遇见主，他的生命才可以成长。
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也看到了使徒保罗带领着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
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也都看到保罗带着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
保罗称他为属灵的真儿子。
保罗称他为属灵的真儿子。
保罗一再地称他为儿子，帮助提摩太认识神、经历神、再一次服侍神。
保罗带着提摩太去经历神、去见到神、去服侍神。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一节的经文。
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这样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弟兄姐妹，这一卷书是保罗他在殉道之前 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卷书，也是保罗在人生当中最后的一段路。
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人生里面最后的一卷书，也是最后的嘱咐。
他在监狱里面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劝提摩太要刚强起来。
他在监狱里面写信给提摩太，叫他要刚强壮胆。
他说，提摩太，你听了神的道，听了神的教训，你也经历了，领受了，你要继续地去传递下去。
他说，提摩太，你听见了神的教训，也经历了神的教训，你也都要将它传承给下一代。
不仅仅你自己要传递下去，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继续的传递下去。
他说，不单止你自己要传承下去，也都要将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传下去。
所以弟兄姐妹，我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信仰的传承是生命在影响着生命。
第三点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信仰的传承是生命影响生命。
弟兄姐妹，我们的财产呢，可以留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信仰不能只留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信仰必须要传给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财产可以留给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的信仰不可以留给他们，而是要传承下去。
我们都知道的，我们找一张白纸，写几个字，立一个遗嘱，有一天我们的儿女就可以继承我们的产业，但是我们信仰传承却不是这样，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将财产写在张白纸上面，让我们的小孩去继承，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传承下去的。
我们的下一代必须天天看到我们活出这个真正的信仰，是生命在影响生命，他们才能够真正得到这样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的传承是让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的生命，以至于他们可以继承这个信仰。
我在过去的两年当中，我参加了很多场的追思礼拜。
我以前参加过很多的追思礼拜。
我们知道在追思礼拜当中有一个 环节程序是怀念故人的话。
在这个追思礼拜里面，有一个环节是怀念故人的环节，
就是他们的亲属们去分享怀念已故回天家人的一段话，
是当时的亲属去回顾已故人的那个故事。
他们会说，我记得我的爷爷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常常招待大家的时候预备一大桌子的菜招待给来往的宾客。
有时他们会说，我的爷爷是一个很好客的人，他成日都整一大台的菜去照顾来的人。
或者他们会回忆说，我的爸爸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或者是回忆说，我的奶奶是一个非常整洁的人，每一次出门的时候都会精心的打扮。
有些人说，我的爸爸是一个很好客的人，或者说我的妈妈呢是一个很整洁的人，每次出门后他都会精心打扮。
这些的回忆都是对已故的人的回忆的一些的印象，
这些都是对已故人的印象。
但是有一些分享，你可以在分享当中他讲出了这个人对他生命的影响。
这些故事讲出这个已故的人对现在的人所有的生命的影响。
讲的是有一天因为已故的这个人讲过的一句话，或者是做的一件事情，说的一句话，完全改变了我这个人的生命，讲到的是生命的影响。
这个已故的人可能讲的一句话或做过的一件事，会对现在的人所造成的重大的影响，对他生命的影响。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分享是有一个山东人，他名字叫张宝华。
我曾经对一个分享是特别 有印象，他的名字叫做张宝华。
他分享说他是从基督化的家庭长大的一个孩子。
他是一个生活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的。
但是等到他到了青少年青春期的时期， 他觉得信仰对他来说没有学业重要，越来越不重要，感觉只是一个身外之物，所以逐日的一些聚会啊、青年团契啊，他常常都不去参加了。
这个人去到青少年的时候，他觉得信仰不再重要，于是呢他会将重点是放在他的学习上面。
他心里其实是知道的，他父母很担心他，可是又对他无可奈何。
他知道他的父母是对他很担心，但是又无可奈何。
直到有一天在半夜的时候，宝华起来去上洗手间，他听到他父亲的房间里面有声音出现。
有一天宝华夜晚睡觉起身去厕所的时候，他看到父母的房间里面有灯光有讲话声。
他很好奇啊，他就走过去，他看着他父亲的这个门半遮半掩着。
他很好奇，他就走过去看见爸爸的房半开着。
他听到他的父亲正在半夜深更的时候在祷告。
他听到他爸爸半夜三更的时候在祷告。
他很好奇他爸爸在这么晚了在祷告一些什么。
他很好奇他爸爸这么晚了还在祷告什么呢？
这个父亲说，主啊，在祷告中他说，主啊，你知道宝华没有真正的重生，求你拯救这个浪子吧。
他说，神啊，父神啊，宝华他还未信主，求你去赦免这个浪子。
他说，主啊，求你自己亲自的把他带回来。
主啊，求你亲自将他带回来。
主，你知道我作为父亲我是爱宝华的，主，宝华也是你心中的宝贝。
主啊，你知道我爱宝华，但你也都是你爱宝华。
主啊，求你亲自的把他带回到教会生活当中。
求你将宝华带到教会的生活中当中。
求你亲自的把他带在你的身边。
求你亲自将他带在你的身边。
你知道就这样祷告完之后，这个父亲哗哗大哭起来。
祷告完，这个父亲就喊起来。
宝华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见过他父亲这样哭过。
宝华从来没见过他爸爸这样喊过。
就在那一天，神透过他的父亲触碰到了宝华的心。
就是那天，神藉着他的父亲触摸到宝华的心，
以至于这位年轻人张宝华后面成为了张宝华牧师。
以至于后来张宝华成为了一个牧师。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回想起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听到这个故事后，我也都是回想了自己的经历。
我也是从基督教家庭长大的。
我都是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长大的。
我在国内的时候，在学校当中，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因为公开承认了自己的信仰。
我在中国，在中学的时候，因为公开承认了自己的信仰。
因此被 bully。
因此被人霸凌。
因此当时我暂时离开了教会的生活。
我暂时离开了教会的生活。
然后也故意没有好好的去读书，我也知道家人很担心我。
我也都没有好好地读书，也都知道屋企人很担心我。
我也不说，然后故意不说，然后就摆烂。
我什么都不说，就放屁。
当时的我就像今天的经文第二代以色列人的光景一样，我从小是知道有神的，我听过神的故事，但是我自己没有亲自的去经历过神。
我就好像第二代的那代以色列人，虽然我是知道是有神，但是因为没有亲自地经历过神。
我没有亲自的与神建立这个关系。
因为我没有同神亲自地建立一个关系。
所以我所认识的神只是我妈妈的神，我外婆的神。
所以我认识的神只是我妈妈的神，我婆婆的神。
我虽然从小就会熟练地去背主祷文，每一周跟家人去主日崇拜。
虽然我很熟悉主祷文，每个礼拜都回教会崇拜。
但是我没有真实的与神建立那真实的关系。
但我没有和神建立那个真实的关系。
所以难处一来，那个福音的种子就散了，吹散了，被风吹散了。
所以困难一来到，那个福音的种子就吹散了，
就离开了神，
就离开了神。
我妈妈当时并没有勉强我做什么，或者是训斥我。
我妈妈 并没有去勉强我做什么或者是骂我，
但是他每一天都会用白纸写上神的一句话和他想要对我说的一句话，放在我的书桌上，然后就出门工作。
但他每天都写一句神的话语或者想要我做的事放在我的台上，然后就翻工。
日复一日，我每一次都有去看这张纸所写的神的话，日复一日，我渐渐逐渐的开始回到了教会的生活。
我每日亦都有睇嗰句说话，然后最终我翻翻去咗教会。
有一次，神真的透过他的话语，亲自的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来治愈我的心，彻底将我翻转。
有一次，神真系藉住一句话，将我嘅生命彻底咁反转，去触碰我嘅心。
我哭着跟神说：说我愿意一生来侍奉你。
我喊住对神话：我愿意一生嚟服侍你。
弟兄姐妹，圣经神的话真的是宝贵。
弟兄姊妹，神的话语真是宝贵，
是刺骨的剑，是我们人生的指南，
是刺骨的剑，是人生的指南。
神的话有我们这一生里所有问题的答案，
神的话语有我们一生里面的问题的答案。
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传承的榜样，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传承的榜样。
我们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雅各这个人可能在个性上面不是那么非常完美。
我们看到雅各，他的生命虽然不是很完美，
可是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的父亲，非常顾家爱小孩。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的父亲，很爱他的小孩，
并且对于他的子女有一定的影响力。
他对他的子女都有影响力的。
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对他属灵儿子提摩太的传承。
我们看新约看到保罗对他属灵儿子提摩太的传承。
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利亚跟以利沙的传承。
我们看到以利亚对以利沙的传承。
等等等等，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效仿的榜样，真的神的话很宝贵。
等等等等，有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好的传承，神的话语真的很宝贵。
我也知道我自己生命的翻转离不开我的外婆和我妈妈彻夜为我的祷告。
我知道我的生命的反转也都离不开我妈妈和我婆婆对我的彻夜的祷告。
他们敬虔的生命深深地影响了我，
他们敬虔的生命深深地影响了我。
这个信仰传承啊，就像跑步的接力赛一样。
这个信仰的传承就好像跑步的接力赛一样，
拼命往前跑很重要，
拼命地向前跑很重要。
保罗在他最后这卷书也说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努力奔跑很重要。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讲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跑步是很重要，
但是传递的这个棒子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传这个棒的过程呢，也都是非常重要。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信主归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自己跟神独一的故事。
我相信每一个在座的信徒和神都有自己的故事。
我们也是从属灵的上一代接过了这个手中的棒子，
我们也是从属灵的上一代接过这个棒。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传递的时候，如果传错了，就像约书亚的后代，他们也传了，他们也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继承了所分的那些的土地。
我们已经从上一代那里接过了这个棒，就好像约书亚将他的棒传给了第二代，
但是
他们又继承了当地的土地。
但是最重要的那个本质，那个属灵的棒子却没有继续的传下去，再怎么往前奔跑都失去了意义。
但是他们没有接过那个属灵的棒，所以再怎样向前跑呢，都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
所以今天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否愿意成为那个继续去带领别人的人。
所以今天的经文讲给我们听，问我们，我们是否愿意成为那个将棒交给下一代的人。
我们愿不愿意继续的把这个福音的棒子继续的向下传递下去。
我们愿不愿意继续将这个福音的棒继续传下去呢？
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主合用的器皿。
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合主心意的人，
用神的话语去带领下一代，
用神的话语带领下一代，
不仅仅言传，而且要身教，
不单只是言传，还要身教，
成为敬虔的榜样，
成为敬虔的榜样，
将你要信仰传承的对象放在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祷告当中，
将我们传承的对象放在我们每日的祷告里面，
用生命来去影响生命，
用生命去影响生命。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大家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感心，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亲自来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也为着我们属灵的下一代来向主你来祷告，为着教会的下一代向主你献上恭敬的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困扰，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继续的去带领他们，因为这个世界用尽了办法来诱惑夺取他们的心，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来消耗他们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从你那里从上头来的智慧和恩典，求主你多多的来赐给我们每个弟兄跟姐妹，让我们不仅仅知道如何的照着你的话语你的教训来去培养下一代，我们更是为着神的家，为着这个世代来培养领袖，培养主你的仆人器皿，能够培养真正能够起来站起来来传递那个见证火把的人。主啊，求你恩待你的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不断成长，让CCC教会真的是为神家兴起下一代来，我们如此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